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过去同你介绍过很多的人物，很多都会是在北美洲的华人，亦都有些在香港，有些在台湾。今天同你介绍的这一位呢是比较特别，是在中国的，他叫做金明日，明天的明，日子的日。他呢是在中国大陆一位牧师来的，他是朝鲜族的人，出生在黑龙江。1986年呢他就考入去北京大学的地球物理系，89年呢他就信主成为一个基督徒。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北京一间的外资企业来到工作，但两年之后他觉得上帝是呼召他去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就去到燕京神学院那处读书。毕业之后他在神学院那处教书，而且在一间的教会那处是担任牧师。到02年他有机会去到美国的福洛神学院来到读书，研究新约神学，还得到一个神学博士的学位。拿到一个这么高的学位，可能很多人就会选择留在美国来到工作了。但是金牧师呢是没有忘记上帝给他那个的呼召，他的心仍然是在中国大陆。所以在2007年呢他就回去中国担任北京一间教会的牧师到现在。咁我哋都会对呢一个读地球物理系嘅中国大陆成长嘅人点解会信耶稣呢，我哋都会呢係好想知道嘅。有一位余杰先生呢就访问佢，俾佢有机会呢係表达到佢嗰个嘅信耶稣嘅过程。原来呢一位金明日呢，佢话佢自己係一个好地道嘅农民嘅仔。在1986年他考入去北京大学，87年呢他就开始去教堂。他屋企里面呢完全没有基督教的背景，父母呢都是那些循规蹈矩的农村的人，对基督教呢是相当排斥的。而他人生的转折呢是跟89年的六四事件是有关的。当时呢金明日是一个三年级的学生，跟大部分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一样，都是很赞成和支持学生运动的。他自己也很多次是参加游行的活动。不过在89年6月3号、4号的时候，他就不在北京。他还记得在六四的那朝，他在泰山山顶上看日出。落山的时候突然间听到一个高音的喇叭在树播放美国之音的消息，那他才知道呢北京的军队开枪了。他听到之后仿佛呢天崩地裂这样，他决定呢即刻赶回去北京大学。在6月5号的朝早他就抵达北京，当时呢北京整座城市都处在瘫痪的状态，没有公共汽车，大家呢个个都离开。他回到去北京大学，老师都劝同学快点回家。他一路整理自己的物品，一路在树流眼泪，整个人被一种绝望的情绪笼罩住。后来不是过了很久，学校呢就通知呢说大家可以呢回来复课了。但是当他回到去学校呢， 他发现已经是物是人非了。在89年秋天，他又突然之间接到教会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就说呢有一个的老姊妹呢是离开世界。那这个老姊妹呢和金明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来往。那金明日也都听别人说呢，原来这个老姊妹直到他肝癌去世的前夕，仍然在说为着金明日的信仰来到恳切的祈祷。当金明日听到这个消息呢，是令他非常的感动。他参加了这个老姊妹那个追思礼拜。那个老姊妹是一个最普通的基督徒，可能除了上帝之外，大概都很少有人关注他。但是他的心呢是实在充满着爱。那天呢，金明日流了很多的眼泪，一方面是为这位老姊妹而流，但是更加是为自己而流泪。他听到周围的基督徒在树唱歌，他们唱的呢那首歌叫做《经过约旦河与天父会面》。以前金明日的农村里面呢都有基督徒的葬礼，而金明日的父母都很反感，就认为呢仔女不装香不叩头是不孝顺，而且呢还在呢丧礼上面唱歌。添这一次呢，金明日是自己亲历其境了，他觉得呢基督徒的追思礼拜那个意义和中国人传统的丧礼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呢基督徒的信仰是勇敢的，不是逃避现实。他亦都发现基督徒的歌声里面有一种强烈的盼望，这个是一般人没有的。他就想起自己读过的丹麦的哲学家齐克果的一句说话。齐克果说，信仰需要付出代价，但是没有信仰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经过那次的追思礼拜之后呢，金明日就开始积极的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当时他真的好像圣经所讲，好像一只鹿很渴慕溪水那样，那些很长的讲道他都听到津津有味。他还参加查经班，跟他一起参加查经班的都是一些老人家。上个礼拜查完的经文，这个礼拜他们又完全忘记了，又要呢重新的开始。别人可能会很厌烦，但是金明日呢当时真的好像很饥饿渴慕地来去听。他还做笔记，他又很热心在教会里面呢来到帮手服侍。这个时候他开始面临自己呢大学毕业的问题了，其他的同学都忙着呢做毕业的设计，看到他整天都去教会，他们都来劝金明日，就说你不要搞到呢业都毕不到啊。一份北京大学的文凭对将来那个生活是最可靠的保障来的。但是当时呢金明日心里面成日考虑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呢？不是毕不毕到业，不是将来生活呢有没有依靠，而是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呢？我是谁呢？我为什么会活在这个地球上面呢？金明日在北京大学他学的专业呢是地球物理，一直以来呢他都是科学的信徒，他的信仰就是科学了。现在呢要他去相信创世纪，他觉得好像神话，要他相信是事实真的很难，跟他过去所受的科学的教育有很大的矛盾。当时呢教会里面有一位是由美国伯克利大学来到中国做短宣的一个基督徒， 咁佢就一直喺树留意住金明日。有一日呢，佢就走嚟同金明日咁样讲：你想唔想成为真正嘅基督徒啊？金明日听咗呢句说话，心里边呢就有啲嬲。唔通我系假基督徒咩？咁呢个人睇到佢嘅神情呢，就同佢讲：一个真正嘅基督徒呢，唔系净系参加聚会、参加查经班、喺教会服侍咁就可以噶啦。真正嘅基督徒呢，系主耶稣同你嘅生命发生联系。你如果有内在嘅需要，你就去敲门，你又向主打开你嘅心，主就会进入你嘅心里边噶啦。咁呢个人嘅说话呢，是带住一种的力量，令到金明日觉得有很大的震撼。于是呢，他就觉得自己真是一个需要被上帝去拯救的人。他需要做的不是一个外表的基督徒，而是真实的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里面的关系。他就跪低下来祈祷，祈祷的时候他真的很感受得到呢，是耶稣与他同在，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人生的主宰。他流着眼泪，但心里面有很大的喜乐。到聚会完毕了，他就踩回个单车回北大，有四十几分钟的路程，一路上他都在树流眼泪。但是他觉得他心灵里面呢，好像是有一种睇见，好像眼睛明亮了一样。那种的快乐呢，是哪个都拿不走的。就好像一个小哥被人虾之后回家，爸爸早已经在门口在树等着他。小哥看到爸爸伸出来拥抱他的手，一句话都不用说了，就是这样哭，然后所有的委屈都可以得到安慰。金明日那天的感觉就是这样，那天也都是他重生得救的日子。他被圣灵感动，他第一次感觉到人生原来是这么美好的，北京原来是这么美好的。正如一位的基督徒神学家 C.S. Lewis 曾经讲过，对美的体验是上帝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宝贵的礼物。我们应该是怀着感恩的心来到去接受这个礼物。后来金明日回到宿舍，那些同学都在树打牌，因为在六四的事件之后，几乎所有的北京的大学生都沉迷在打牌、打麻雀上面。这个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就是用虚度自己最宝贵的青春的岁月，用这种方式来去反抗。有一个同学还嘲笑他说：老金啊，上帝跟你讲了说话吗？那金明日大声地来到答，他说：上帝真的对我讲了说话。那个时刻呢，金明日是被耶稣基督的爱所充满，他觉得呢，他要服务大家，要为大家去做一些事。他就走去呢，为周围三个宿舍的全部的大学生呢，来到去打开水，跑了很多趟，打了十几壶的开水。这样的事呢，在大学里面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那些大学生都喜欢偷用第二个人的开水，而不愿意自己去打水的，更加不要说是帮第二些人去打水了。大家现在见到他这样做，都说教会真的令到人是变得善良的地方。但是金明日很清楚的知道，是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上帝安慰了他，也都接纳了他。那他信耶稣之后呢，他就知道自己呢是要为真理而活，要做一个传扬福音的人。 当时呢，在江雅市有一间的教会，他就去那里聚会。那那个教会呢，很缺乏讲道的牧师。那那阵时那个规定也都很严格，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呢，是不能够讲道。那金明日是毕业分配在北京，就自己本身就没有北京的户口，而他是北大的毕业生，有文化，在圣经方面又很有追求。所以虽然他好像不合规格，但是大家都请他来讲道了。那个教会只是有三四十个人，但是当时北京控制得很严密，在金明日讲道的时候，派出所的警察和安全局的官员就混在群众中间。金明日被圣灵充满，他放胆讲道，大声疾呼说，这座有罪的城市是要赶快的信主，如果不是呢，是会接受神的惩罚。而金明日呢，也都将每一次的讲道呢，都看为最后一次。他也都很感谢神的保守，虽然是有警察或者安全局的官员在说听，一直呢都没有怎样呢是出过什么事。那家里的人呢，就对他呢在教会里面这样热心服侍呢就不高兴，他们专登安排叫金明日的哥哥来到去劝他。哥哥就帮他介绍了一间外资企业的工作，收入很高。那金明日一路做，一路仍然继续在教会服侍，但是心里面始终得不到平安。两年之后呢，他就遇到呢燕京神学院的一位的老师吴慕嘉先生。那他当年呢，是曾经呢为过基督教的信仰呢坐过监的。那他跟金明日一接触呢，知道了他的愿望之后，就跟他说，不如你来我们燕京翻学啦。那通过了入学考试之后呢，金明日就决定辞去他的工作，去燕京神学院读神学。当时他都还不敢跟父母说去读神学，只是说呢去学习。那他爸爸知道之后呢，就说年轻的时候读多些书总是好的。妈妈就很细心，一路盘问他去哪里读书。当他知道呢他是去读神学之后呢，妈妈气到呢差不多呢晕了，后来睡在床上好几日都不理金明日。后来妈妈就跟他讲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人生好短，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妈妈以为他是经过六四事件之后，对这个社会灰心失望，睇破红尘要出家做和尚。然后妈妈讲的第二句说话就是，中国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是坚持无神论的，你们信有神论的是没有好收场的。然后第三句就是，你的太太仔谁来养啊？他考虑到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的问题。但是上帝为金明日开了路，他太太当时在北京大学进修，支持丈夫的选择，就停了他自己的学业，入到一间是日本资金的企业来到工作，用这样的方式来到支持家庭。那金明日就成为呢文革之后第一个入燕京神学院学习的北大毕业生。经过两年的学习之后呢，第三年就开始在神学院那处教书，又去到一间教会那处呢做牧师，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在零二年的时候，他去美国那处读神学，到零七年呢又回去中国。当时他是负责呢几间教会，他记得呢零七年的时候六月，一间教会叫做锡安教会呢，是在七个人开始的。另外一间招仙语的堂会呢， 就由二十几人开始，再有一间咧有三四十个人嘅，就佢哋揾紧牧师，咁所以都加入，咁就由三间教会合成。第一年咧，呢个教会咧就已经超过三百人啦。到第二年咧，个教会就发展到咧系五六百人啦。所以咧，系神藉住佢咧，系带领咗好多人咧，系认识主。他研读圣经的时候亦都发现，原来圣经里面的智慧是可以应用在社会的层面的。旧约里面记载到一些献祭的仪式，有赎罪祭和赎显祭。赎罪祭就是人得罪了神之后，怎样是可以藉住忏悔得到上帝的宽恕。而赎显祭就讲到人和人之间怎样去修复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将这种观念运用在社会的层面，就即是说，如果执政者因为执政的错误而引发了人为的亏损，为人民带来很多的伤害，那就应该是主动的认错和有具体的赔偿。他觉得在国家里面，在社会当中，其他的冲突都可以用圣经的这种的智慧来到处理。人民的心灵是需要得到安慰，只有心灵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建立一个永久的和平。所以重要的呢，就是两方怎样来到去修补关系，抚平那个创伤。我们盼望呢，这位金明日牧师呢，他在北京那处所牧养的教会能够是越来越兴盛，使到呢耶稣基督的福音在那一个地方是更加的广传。他那个科学的背景呢，亦都可以能够帮助无神论的怎样可以跳过这个无神论的障碍，而去明白上帝的存在。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一处，下次再见，愿神亦都赐福给你。最捆绑，我灵得到释放。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www.febccanada.com。